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秋坛必毁坏。
以西结书六章一到七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你要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看啊，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坏你们的秋坛，你们的祭坛要荒废，香坛必打碎。我要使你们当中被杀的人扑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把你们的骸骨抛散在祭坛的四周围。无论你们住在何处，城镇要变为废墟，丘坛也必毁坏，以至于你们的祭坛荒废，被定罪，偶像打碎消除，香坛砍倒，你们所做的被涂去，被杀的人必扑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本段继续说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民所说的审判，而这次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的众山。就古代近东的外邦神明敬拜的文化和做法而言呢，以色列的众山应该被理解为众丘坛所在的地方，而就以西结书的用字而言，以色列的众山同时是指以色列全境的意思。当时的人认为众神明的居所都在天上，所以迦南人会在山丘上建造敬拜中心，以便能够更贴近天上的领域，和他们所祭祀的神接触，这便是丘坛。而事实上在原文看来，丘坛这个字应该翻译为高处，就是指在众山岭所建筑的众神明的居所。既然古近东是相信多神主义，那任何的神明也有自己的地域和属于他们的丘坛。如果以色列民不专心相信和敬拜独一的耶和华，他们便有可能为了方便的缘故而不去耶路撒冷敬拜，反而在家附近的丘坛敬拜。有一些丘坛是敬拜耶和华的，但也有不少丘坛是敬拜巴利和别神的，甚至有一些丘坛混合了耶和华和其他神明的敬拜。因此申命记强调只有一个敬拜中心才是神所立他为名的居所，拒绝丘坛的敬拜，这是为了确保一神的信仰不能够被妥协。耶和华和以色列民之间的盟约也同时要求只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一位主。丘坛的敬拜很容易落入功能性的敬拜，敬拜巴利或其他的神明比较合乎社会的和谐，敬拜巴利和敬拜耶和华不同，前者是一种融合性的敬拜，是一种多神的敬拜，拜巴利的人也可以拜耶和华，更可以拜更多的神，这种信仰没有排他性，更能够带来社会的和谐，也更容易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妥协。后者呢，是一种独一性的敬拜，就算是其他神明存在，也和以色列民无关系。耶和华的信仰要求全人的回应，也自然会带来别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独独拜耶和华的人是石骨不化，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带来社会的融合。因此拜巴利是政治正确的，但是 单独敬拜耶和华似乎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巴利是一种功能性的神明，它能帮助人得胜，有雨，有丰收，有儿子出生，有金钱，有地位，有学位。巴利和他的敬拜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的关系。巴利的敬拜者不需要全面奉献，不需要了解巴利的性格，更不需要与他建立什么关系，只需要有求必应。巴利永远都是他们心中的神，因此秋坛的敬拜呢，就很容易落入这种功能性的关系。而以西结的神谕正是针对这一点来发出的。经文提到耶和华的审判涉及刀剑临到，毁坏你们的秋坛，还有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明白他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众神明在危难的关头都不能够拯救他们，反而讽刺的预言百姓会死在这些众神明面前。这不但要显示巴利和众神明的无能，也说明了耶和华超越了所有神明，只要他一声令下，任何的神明都不能够抵挡他。我们来思想，整个神谕的重点就是在第七节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知道在原文看来是认识，代表这不是头脑上的知道，而是深深的在关系上认识耶和华，也表明以色列民和耶和华之间的那种盟约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活在福气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信仰而敬拜很多神明和秋坛，但是当神的刑罚来到的时候，我们才惊觉这些神明和自己所倚靠的势力原来都不堪一击。祈求我们都不要到达这个地步，才能够体会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话的意思。要及早悔改，单单的爱他。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林成。